喂，赵姐，你在哪儿呢？
我跟家呢，你有话赶紧说，我老公跟家呢。
啊，那什么，我听说核聚变又去广州了，我票都买好了，你去不去啊？
这个，
哎，别犹豫了，又有重量级的嘉宾，又有新游戏玩，赶紧把票买了吧。
哎，好，行，那咱们广州见。
成成成，我先挂了，咱们广州再见。
朋友们，核聚变Tour2019广州站将于11月9号、10号两天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新鲜的游戏试玩，刺激的游戏体验，重磅的互动嘉宾，精美的兑换礼品，一个都不能少。核聚变Tour广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网开票，叫上家人，叫上朋友，我们一起感受游戏的无穷魅力。
看着俺们心发黄，大红发条 I love you， 最怕一日要煲靓汤，要煲靓汤。
大家好，哎，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啥也不干只玩游戏》节目。西蒙，
我是天，
我是小五，
我是老白。
对，今天这个组成跟这预告里不太一样啊，
对，奇妙的阵容。
对，原因是这个西总入住了二龙路，能说吗？
啊，能说吧，能说
吧。嗯，这个
祝愿今年有续集了，
对对。然后这个祝福他这个一切顺利啊，
哎，对
对
对。
然后 Nadia 呢也突然间发了烧
啊，对，他没进二龙路，
对
对
对。然后可能是这个你们玩 COD 玩的时间太晚导致的这个
天气进来，
对，免疫力低下，
是是是。
对，然后今天这期节目为什么是在下午3点以后放出的啊？因为大家可能在预告上看到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后半段最后的部分会好好的聊一聊《死亡搁浅》的初体验，因为那个索尼给了我们这个媒体先行试玩的这个资格嘛。
嗯，
然后现在我也已经通关了，然后所以我会在就是我们的保密协议允许的情况下，然后主要针对游戏的玩法可能给大家聊一聊。
嗯，
因为其实也可以聊前3章的剧情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很期待这个整个故事和情节，我们今天就不再讨论这个环节了。然后我主要针对可能玩家们看完预告之类会有很多多种多样的一些疑问，
嗯，
然后我大概在发售之前可能做一个解答吧。
嗯，
对，主要是这方面，主要是可能玩法，我自己个人那些体验方面的。所以如果大家对死亡搁浅感兴趣，但是又不想被任何的前期信息在这个破坏体验之类的，
嗯，
就可以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前半部分，我们会说 COD 和天外世界。
哎，
嗯，对，你听完这两个就这期节目就可以结束了。
哎，
但如果你在这个购买死亡搁浅之前还有一些疑虑，或者说特别想知道的这些信息呢，就可以再听我们这后半程的关于死亡搁浅的这个
讨论，
这个讨论。哎，
嗯，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了。今天咱们就说三款游戏，
哎，好
啊，就先说 COD，
嗯，
再说天外世界。
嗯，
老白在这儿
啊，是
阿庆
啊，啊，别
赵姐，对，然后最后说死亡搁浅。
行，
先说 COD 吧。
啊，
嗯，COD 我这个打开了之后玩了一关单人模式，
啊，
然后这个老婆就说你别玩了，太吵了，
嗯，
然后
太吵是吗？
就狂突突嘛，
啊，枪械效果不错，
巨好，
啊，
对。然后我说那回去玩天外世界嘛，
嗯，
所以首个游戏讨论感觉也无法加入了，
嗯，
但是你们都在玩多人了，不是，
是，
对，
嗯，
对，这游戏也是上周四晚，其实上周五，但是上周四晚上，嗯，就是半夜你就可以玩到了。 对，在玩游戏之前我还出了个岔子，就是这次我们都约好了买这个 Xbox 版，结果我就是，
嗯，
就是买错了，买了一个巴西版。然后我一查，然后系统他们告诉我说，就是每个服的这个解锁时间不一样。
对，
我当时心里都凉半截，因为他们玩十二点都能玩，我得等到第二天中午才能玩。
对，其实都没等到十二点。
对对，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低落，你知道吗？就是你身边的人
都
上战场了，你的战友们都已经厮杀了，然后你还在那等，然后特别惨。然后当天晚上
巴西便宜是吧？
也没便宜，我就是买错了，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吧，然后系统突然说了一句，说就是这次就是只要你切到新西兰区
全解，
对，全都解。然后我马上冲回家打开 Xbox， 然后切了服，果然直接就能进。
这个应该是个漏洞啊。
是
啊，
不知道为啥
以前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对，然后这次的话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的在意单人，所以我拿到游戏以后直接就奔着多人去了。
嗯、
像那个 Nadia 跟西总他们都是会先玩一下
单人，多人
单人
单人、哦。
Nadia 礼拜六那天单人就已经通了。
哦、
嗯，对，然后单人的话，这边我就不去过多的，我只玩了开头一点点，
嗯，
玩了开头一点点。
嗯、
然后
说多人呗，
对，多人的话。第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变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比较吵这个问题，他这次这个
我刚刚说这不是问题、啊、
对，我说不是问题，我就说这个现象，
个人问题、
这
个人问题
这个现象吧。他这次这个战场的临场感以及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战场的真实感的这个、这个在声效上做了确实做了很多功夫，就包括这个枪的声音，包括这个就是比较明显这个子弹的这个声音、就是子弹的变化特别的多，就是不仅是这个子弹飞行的声音，在不同的这个场景里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感受。就比如说我们玩有一张图，就是有山洞的那张，你在空地上子弹从你耳边飞过，跟你在洞窟里子弹从你耳边飞过，那个混响跟回声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那个弹壳落地的这个声音，就是因为我用那个栓洞枪比较多，就是狙击枪跟那个精确步枪，那每一发上弹的时候，那个弹壳都会掉在地上。我那个声音清脆到你就
特楞，
对，特别的愉悦。
我记得那咱网站里是不是有一个视频？
哎，对对对，
是你
对
搬过来的。
对，卡姐有做过一个翻译，就是授权的翻译，就是分析这个声效，
就分析为什么这个声效做特别好，一层一层的分析，
对，
怎么叠加的效果。
对，这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那卡姐那个视频真是好。
对，它其实不是完全的拟真，如果是完全的拟真，你没有这个感受。
嗯，
它就是欺骗你，让你觉得很真实，
而且让你感觉很爽。
对对对，
什么确认击中之后的一些音效之类的。
对，它其实就是你在你空枪跟你打中敌人的时候，这个声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然后你明显就能感觉到这枪你打中了，就会让你觉得射击的手感变好。
其实特别微小的反馈，
对，其实没有任何差别，就
是用声音来补充手感的，
对，
提高手感的这个感觉。
嗯，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多人这几天我们也一直在开车队，像天叔，我，
但其实我参与比较少，我就是昨天和第一天参与时间比较长。
是啊，像那个阿斌，我们大概有个六七个人的车队吧，然后就是每天固定时间上战场，然后厮杀一会儿。
还有谁？阿斌、Win、
阿斌、Win、
西总、
Nadia、
本来版本，对
对，还有雨落，最近
雨落哦，雨落也加入车队了。
对，这次就是
雨落玩什么版啊
？PS 版
啊，就是多平台跨平台联机是吧？
对，这次
顺畅，
版本是 PC，
对，特别爽。
哦，
基本一个队里边可能会有三个平台的，
都有
这么狠
啊！操，
而且联机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好的体验，除了键鼠的这问题吧，就是
键鼠怎么了？
就是因为你是跨平台嘛，那
键鼠就厉害呗。
对，肯定是
跨平台键鼠有优势，
对，会稍微有点优势。但是这次的这个游戏，你如果是 PS 版或者是 Xbox 版，你插上键鼠直接识别，就是你也可以
啊，也
在主机上用键鼠。
哦，
对，就看就个人习惯因人而异了。
嗯，
然后我们玩多人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如果最近玩这款游戏，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战场的节奏
对
跟以前不太一样，
更快了还更慢了？
更激了，
对，
更激了还行，
更激了。
就是要是说快慢的话，可能是稍微慢了，
慢了点，
是吧？天
师，对，算是慢了点，因为你莽冲的话，那基本就是死。
对，
因为以前 COD 其实就是大家跑着杀嘛，就是那种感觉，
巨快，巨刺激，
对，
贼快。
蹲逼的话，就是蹲着那种鸡贼的话，也有那种。也有他的打法，
对。
但现在呢，感觉这个蹲和小心翼翼的打，因为他有架枪的这个动作了嘛，
对
对
对，
他整个改变的就是让战场节奏 就是大家都冷静下来了，
阵地战的感觉更多了一点。
这回不是说那个战地正统在修地了吗？
他多了一个架枪的姿势，在那个墙角的时候摁那个右摇杆，
右摇杆
架，对，可以架，就有点像彩六的那个，
稍微有一点。
对，
而且这一代他对于这个还有比较像彩六一点的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就是对你锁敌的这个要求更高了。
嗯，
就是你这个信息获取的能力如果强，你在战场上优势就很大。
信息的优势体现出来，
对，很明显。
嗯，
就是你如果是彩六玩家，你可能打这个 SOD 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就是。你们已经习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在
先锁敌，在
动作之前一定要对战场有一个就是
了解，
比较就是为我掌控的这个了解。
嗯，
就比如说房间里大概哪个点位会有，就是我们如果是老玩家的话 ，COD 老玩家，我只是凭经验，就我觉得这个洞口这个窗口一定会有人，我可能会举枪等一下。
嗯，
但是我也除非有一些特殊的装备，比如说心跳感应器或者是 UAV 这种。我其实没法确定他在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人。那像材料玩家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在行动之前会再三考虑这个地方到底是能不能进，
嗯，
所以打法上就会显得比较保守。
而且这一代 COD 它信息获取方面直观东西给的很少，
对，
就是有一个那个陀螺仪一样的东西，那是有一定的标点，但它所有的人的红点除非有 UAA 的情况下，它是不会标在小地图上的，
对，
所以你无法直接确认对方的位置。就像以前的话，哪儿开枪直接亮一红点，
对
对对，
你都知道哪个拐角或者
没有
哪儿有人，
对，
所以有点步步为营的感觉。
哦，所以说这次对战场信息是更需要去全面把握才行。
对对，
而且如果己方有那种连续能开着 UAA 的那种，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对，优势很大，所以。他因为那个小地图上不会给你标点，所以他那个声效也做得特别好，就是让你
听声辨位，
对，能根据声音来判断这个人距离你有多远，以及他到底是在哪个方位。还就是我们觉得特别奇怪的是，这次友军的脚步声也特别大
啊，对，
所以你特别紧张，就是
特刺激，
你旁边跑过你队友的时候，
后边哒哒哒哒过来一个人，
你就总觉得你旁边有敌人。
对，其实听脚步声，首先就看一下小地图吧。如果说附近有一个蓝箭头的话，那说明啊还可以放心一下。
对，是这样。
现在小地图就干这用了，
是。
所以他现在的话，我的感受是，如果你以前是 COD 老玩家，你就是只玩 TDM 模式，就是团队死斗、
嗯、
这个模式的话，你可能会特别的不习惯。
哦，
就是以前大家就是老手的话，他就是进去以后他就直接冲，他因为他对地图特别熟，
对对对，
就
是在地图上各个点去猛，
对，
嗯，
固定的几个点他守一下，然后封锁掉某几条线，
是
你想往前跑根本跑不出去，就是老手如果控住地图上的某几条线，
其实就原来这个就是 COD 前几代的话，相对来说就如果有老手加入的话，这个地图打法其实挺单调的，就是一队控制住这个地图上四分之三的差不多四分之三的区 域，然后把就对方封着在这个四分之一里边就摁住打
对，
然后他还会老手还会压你的这出生点，他就不、
嗯、
是
不靠近那个区域，让你一直在那个地方出生，然后你必须从那条路出来，
一直杀你，
对，
一直杀你，
就让你爽到底。
但是这代 COD 的话呢，就是我个人感觉我以前也不是很经常玩其他几个模式，但这一代的话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也会玩一些其他模式，其实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次
我觉得 CS 模式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他这次新加了一个模式叫 Cyber Attack， 中文叫网络攻击吧，好像是。它是个什么模式呢？它是一个改版的这个搜索和爆破模式。
嗯，
就是一出生的时候双方都去争夺那个炸弹，
嗯，
这个炸弹呢双方都能拿到以后都能在对面的这个包点去下，不像以前是一边攻一边守，
嗯，
那守的那方就比较被动，就守 AB 两点。这次的话呢，就是而且这个模式就是你死了以后队友可以用几秒钟的时间复活你，就是以前的这个模式就是你死了就是死了，
嗯，
就只能看队友，
哦，
这次的话呢你死了以后队友还有机会，就是拉你起来，
嗯，
所以呢就是给你一种希望，就是哪怕是最后还剩一个人，对面还剩三个人的时候，你
还
是有
翻盘的希望，
你还有逆风
翻盘
的
机会，
就给你希望这个事儿，就是让你觉得就不那么无聊，就不像以前你死了就是死了，而且一打三压力真的很大。现在的话呢你就是可以有战术上的不同的考虑，我到底是拉我的队友起来扩充我方的这个人数，还是说我就是看住某几个特定的点，等对方的这个对手过来，然后我就是这个一就是四两拨千斤的这个气势去打击。其实战术上会有讲究， 然后我们最近也打算车队里去模拟一下这个战术安排，
嗯、
是吧、
哦？
就是说一下，去练一下这个模式，
哦、
其实对挺好的。而且它因为这一代不是节奏会稍微慢一点嘛，所以它那个征服模式和这个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模式还有征服模式，你玩起来就会觉得就是更容易带入进去了，
嗯，
就是会它会潜移默化的强调你去强调这个团队的这个作用，
嗯，
不像以前我们玩 COD 的时候那就是各自打各自的，不像战地那样特别强调小队的作用。现在像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看那一局车那几个站点图，对吧，大家都互相提供情报，然后互相说哪个点谁去拿，哪个点谁去压，然后另外几个人怎么安排，然后左翼包抄，这种就是让你有种不是那种以前那种突突突纯突突突
有战术了，
对，纯爽快这种感觉，其实也没到战术，就是配合吧，就是你会更强调就是己方这个阵型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代 COD 可能就是给我感触比较大的地方。枪械上其实大家会觉得 M4 就比较强，还有这个喷子里那个725会比较强，但我觉得这因人而异，就有了强的枪你用不好你还是用不好，
是
这其实
看人了，
对，还是看人手感，有的人觉得他就是微冲用的好，那他就是不喜欢用 M4，
嗯，
然后但狙击还是很强，这代的狙击他有几张图就摆明了就是让你用狙击
打桥，
对，打桥那张图就你不用狙你真的很难打赢对方，
那就看技术了，
就是看谁枪法准，
是
一枪一个，
看谁用鼠标呗，就
那也不是鼠标有时候也打不过手柄，
嗯，
是这样。反正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应该还是会多玩一下这游戏，其实你玩起来没什么压力，
嗯，是吗？我怎么感觉压力极大？
我怎么感觉那么累呢？那么紧张？
我觉得就是他是那种。
羡慕年轻人，
那还是年轻，你知道吗？
就是你没有一个拿起来，你要想一下，我今天有没有时间玩这个游戏的这个感觉。就比如说，我要玩，
就是你拿起来就玩，
就拿起来就玩，玩到
玩完
就
放
下
了，
对，我就放下，我就躺下睡了。
嗯，
大概
还是打得好，你知道吗？对，你像
还是得有人一起玩，一个人玩有点没。
你像我这样，可能已经砸俩键盘了，对，真说不好。
嗯，
是，
嗯，那个。哎，这个喜欢刺激的年轻组啊，
是
啊，对对，就天天晚上开车，
嗯，
但是呢，就是老逼们呢就喜欢沉浸于一些，
哎，是的，
哎，你看那个，你看你那个表情，
是是是的，是是是，
你看你那个样子，
聊起天外世界，不得不参与参与，
哎
啊，对，啊，
特别欢愉啊，
嗯，
旁边俩根本不玩，你知道吗？
玩是玩了，其实我昨天在玩天外世界，
是吧？
哦
放弃了车队，
对，
也想给小五安利一下，看咱们这种中年安利能不能成功，俘虏他年轻的内心，
根本不理，你知道吗 ？CRPG 的未来根本就不在这些年轻人手里。
对
对，
嗯啊，
老
白
通关了
啊通了，对，但是现在开第二轮了，
嗯
嗯，
但是
叫赵姐了吗？第二轮，
对，第二轮赵姐是，你不明白我是赵姐，对。
嗯
啊，但是就总体来讲的话，其实《天外世界》这回的答卷还是挺满意，
嗯，
就比较满意啊。首先就是，提前说一下，就是我这个也不涉及剧透，
嗯，
就我不会去谈剧情什么的，
是吗？
对，
嗯，
尽量
有点遗憾，感觉
有点遗憾，对，但是
剧情太值得一聊了，感觉
剧情值得一聊。等到就是通的，
嗯，
过一段时间吧，嗯，等到就是大家基本上都通了，然后再说里边一些关键的，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再录吧。
对，就首先一个就是。通了之后，就李维天通了之后呢，快速出了一个文，
嗯，
但是这个文呢，其实比较水，
是
就对，
看出来了，
对，
不到两千字感觉，
是主要其实就是说说他本身的这样一个就是风格特点，以及他所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
嗯，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 Space Cowboy 的这样一个风格，
哎，是的，
对对，
诙谐的，怎么说呢？和那种。
我操！
我操！苍白了一下，苍白了。
别！我操！刚想夸你词库更新了，我操！
诙谐的和什么的来着？
你黑色
那种
黑色幽默，
对黑色幽默，
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太土了，
是
想点新词。
哎，
嗯，
对，赛博黑色幽默，
别赛博了。
对，那个话拉回来啊，就是，
嗯，
这个 Space Cowboy 这个风格，就现在来讲的话，做这种风格的人并不是很多，
嗯，
制作组并不是很多，而且就把握这个特征。就很到位，因为他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其实就里边的一些风格特点，大量的参考了这个美剧，
嗯，
哦，
啊，Firefly，
嗯，
啊，萤火虫，
萤火虫
啊，还有之后一个那个就是萤火虫衍生电影，
嗯，
Serenity，
嗯，
就是宁静号，
它是不是都是那种西部科幻片啊？
对对对，
是吧？那种感觉的。
对对，
什么叫西部科幻片？
哎，你不知道了吧？你看，你看看，你看，不知道了。
回去听节目，回去听节目。
对
啊，
这西部可牛逼了！我跟你说，这个
又来了，
是西部世界科幻片吗？
就是有西部情调的科幻背景的
啊，
游戏或者电影。
对，我们别往这个扯太远。
比如说那个《Rebel Galaxy》什么等等，就是非常西部情怀的。
是是是，就他
哎，星际牛仔算吗？那种
啊，
星际牛仔那种。
星际牛仔
对、
啊、
动画片、
嗯、
我刚说的 Space Cowboy、
嗯、说啥来着、
啊、想啥呢对
对、
嗯、
不好好听你看
哎
对不起对不起
阅读理解
对就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就往回捋一捋我们之前说那个西部的电台、
嗯、
然后就里边也提到这种西部科幻、
嗯、
包括说一些很胡逼的这种嫁接风格的这样一些内容、
嗯、
对、
嗯、
但是他这回的这个游戏主题其实还是很现实的、啊
嗯、
对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阶级斗争模拟器、
嗯、
但是他描述
巨魔模拟器
他就巨魔模拟器嘴臭模拟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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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对关于这个文本和就是整个系统这块的话其实玩过的人都属于是赞誉有加啊
对
啊对但是就需要提醒一下没玩过的朋友其实这个游戏呢只有两种难度
嗯
一种难度是 Supernova 就是超新星
超新星
对另一种难度就是其他难度
对
对这两种难度的游戏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过一遍这个剧情
嗯
你就选最低难度
不用你选普通难度基本跟最低是一样的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哎就总之是少25%攻击力嘛你过舒服点试一点嘛、
嗯、对
啊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游戏的难度控制并不是特别好它
虽
然分了三层难度、
哦、
对
这么意思
但是它每一个层级其实控制不好
不
它正常难度的难度过于低了
对对、
哦、
啊也就是说你在战斗这个游戏战斗其实并不值得一说你知道吗就
根本没什么聊的
重点其实还是在它的剧情和整个的对话的文案的刻画上
对就像你们 COD 车队如果说玩天外世界哎讲说、
嗯、
那个擦这个打枪的手感太那对呀那可不嘛
对对
它就是个 CRPG 那打枪手感能好吗、
嗯、
对、
嗯、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物品管理啊然后包括就是系统啊 UI 啊这些
太屎了、
啊、太屎
了, 太屎
了对对对这个问题都是写在脸上的你都不用去强求的它就是有问题、
嗯、
啊但是说呢所有的瑕不掩瑜全都出自于他这个这一回提交给我们这个就是文本和故事叙事这方面的一个答卷、
嗯、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虽然也有这个前紧后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包括说后期他可能就是展开不够充分、
嗯、
然后收尾过于仓促、
啊、
对
对,
对
开头猛如虎
对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贫穷的错
对、
啊、就可能是没钱了、
啊、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就天外世界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也希望就是向市场去尝试吧可以说是一个试水、
嗯、
想看看就是新时代的玩家是否能够接受 CRPG 这个就是新瓶装旧酒的这样一个
对
对,
对，
而且就是他们在叙事上这回也比较收敛，
嗯，
说良心话比较收敛，没有搞那种就是新维加斯那个我他妈想了什么，我所有东西全他妈给你塞在里边、
嗯、
这种，因为那种一个是就剧本本身的特征不好控制，另外一个是就网络任务结构它展开之后收不回来，
对
啊，很多时候就是甚至是任务闭环形成不了之后会出很多问题，
嗯
啊，所以说他这回还是采用了一个线性叙事的方式。没有做开放世界，每一章节的地图，它的这个故事基本上就限制在这个章节里边、
嗯、
啊。不同的章节地图之间有交叉，但是这个交叉是非常克制的，
嗯
啊，没有做就是特别大规模的这种就是网状交叉的那种、
嗯、对
来回跑。
不是说你做完那个支线，那个支线的某一个选择影响
会直接影响到另一个
支
线，
另一个
支
线、
嗯，
然后还影响你主线剧情之类的，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对，
啊、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复杂叙事的游戏，
对
但是呢，就是线性叙事已经足够展示这个黑曜石讲故事的功力了。
是的，
对这一轮的这个就是剧本主创 Tim K，
嗯
啊，
哎
啊，
辐射之父
老逼，
对，辐射之父，辐射就是这个大哥创作的。
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开发中途，
嗯
啊 ，MCA 离职了嘛，
嗯嗯、
啊，就实际上他也没有参与太多的这个内容。但是据说呢，我们在《天外世界》里边看到这个所有的故事，
嗯、
是 Tim Kaine 写的剧本的四分之一。
哦，剩下都没做。
对对、
嗯，
剩下就是他们已经是攒着劲儿要做续作，
嗯
啊，包括说 DLC，DLC 其实也就是拿出剧本里边几个分支小故事，
嗯，
来给你说说。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如果这一座来能够成功的话，他们希望把足够大的精力放在下一座上。
嗯，我觉得这次是他们在黑曜石对于新时代 CRPG 尝试的一次新尝试的试水。
对，
而这次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在策划初期就已经把这个东西都
他想得很成熟，
他把它变得很小很精致，你知道吗？他不再做维加斯那样特别。你听我说完，
你说
、啊、你听我
说
完，
你说
就是做你刚才说的那个网状叙事之类，做特别庞大的数据结构，然后和那种开放世界啊、等等的，它跟辐射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
对，
它就是想让你纯粹的体验一个好看的外壳的包装下的一个怎么说呢，小说
啊，
就是一个线性故事，然后这里面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
啊，挺好。游戏让你说成 God Game，
其实我觉得它有点类似这种。它甚至对于整个战斗系统之类，它都是我觉得它没花太大心思。说白了，
那不是没花太大心思，就是没花心思好吗？
它其实就是为了服务于可能
想了解，
比如说小五，你听那个辐射节目，你听一头雾水，可能这军后来聊那些什么这数值那玩意儿都特深，就感觉这游戏操太难上手了。
是啊，我当时就这么感觉。
但我跟你说，天外世界完全不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面向新用户的可以尝试的一款 CRPG。它甚至把 CRPG 里最难啃的那部分都给抛掉了。
是
啊，
真的，它就是让你体验这个故事和我这些有意思的设定，所以就是一本小说。我其实觉得这是特别。
它保留的一些精髓是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是一些数值判定，就是那个个人能力的数值判定，专长，包括它，对，包括它这回提出的这个就是缺陷对应专长，这个东西。
特逗。
对，他提出一些这个。
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缺陷专长？就比如说你老从那个高处掉下来，你突然间啪就给你一个，我操，你有一个现在有一缺陷了，叫恐高症。你以后再从高处掉下来，你就捡更多血，因为你害怕了。但是呢，你如果接受这个不好的地方，他给你提供一个专长点数，
给你一个补正，
也就是说你确认你同意有这个不好不良的反应之后，他给你一个专长点数，你可以加在其他的地方。
这么有意思。
对，
这个其实是传统的就是桌游或者就是 D&D 或者 FTRPG 里边一个很明确的特征，就是，
有得必有失。
对对对，
大得必有大失，它就
是
这样平衡，让
你有一个缺陷就必定有一个优点。同样，你要想获得哪个方面的优势，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你要付出代价。
对
啊，
对，
哎，那跑团的时候我们经常玩玩这些，其实
所以说这些基础的精髓其实它都是保留着的。
对
啊，但就是像刚才西蒙讲的这个，就是像战斗系统啊，甚至于就战争说话这块啊，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在新维加斯之后啊，完全没有在上面花心思。
但是对不起，我觉得这次战争说话做得很精致，
太精致了。
对，
我核心问题是什么？
人脸都有打光，我操！你能想象吗？我都惊了。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我认为他们就是认识的非常明确，在做新维加斯这一整套就是说新时代的 CRPG 之前，他们对于这个表现方式没有认识。而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你甭管那开发时候遇到多少困难，就是这次换引擎了也好，
对，
就
都交了学费了，
他们认为就是这样用来表现我的核心目的已经足够了。
嗯
啊，所以我就不在这上面花过多多的心思了。
嗯，
对，我的就是老用户核心用户，他看到这种形式他能接受。
嗯
啊，新用户看到这个东西，只要能够帮助他们理解我的故事，也没问题。
对
啊，至于说你想要更花哨更炫的演出啊，那你可能就玩鬼泣。
对
对
对
对，
好钢用刀，
玩别的去吧。
对
对对对，就是
钱也有限，那肯定得更直接一点。
对，而且就是特别值得赞颂的是啊，这回就是黑曜石被微软收成第一方之后啊，就微软给他提供了相当的技术支持。
嗯
啊，这个是就虽然说没有官方渠道证实，但是在多个方面就泄露。
真的假的？
有。
那 Xbox 那版本可真没法玩。
那个是就是优化核心，因为这个东西它开发的基础就是基于 PC 的。
是，
对对。嗯，
还好我有 PC 能
玩，但是 PC 是不是也是 XGP 直接玩啊？
是啊，
是啊，是啊。
对，
那我回去要
直接下。
就核心问题是什么？它竟然没有什么 bug。
对，我也惊了，
它居然没有什么 bug，
而且那么流畅。
对，我操，太流畅了，
畅了，
神优化。它这个黑曜石技术力，你知道吗？
嗯，
原来我以为就是说 UE 四引擎它优化水平大概跟 Illusion 差不多。就这个级别，你知道吧？但是
你这怎么说话？那
对，但这次就是丝般顺滑，而且就是说那个1080Ti全高4K， 毫无问题啊。对，画面表现极为，就不能说极为惊艳吧，因为它就追求的那是那种美术风格，
但确实真的好，
真的好，
真的好
啊，真的好。所以说是这可能是史上第一个你不用为 bug 忧心忡忡，就是说我跟人对话的时候什么时候他妈跳出啊，什么时候跳出啊，你不用就是
而且人物表情竟然比仙女座做的还好，
非常丰富。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怎么比
真的
大胆
对
对表情非常生动啊，也不太
没有没有没那么生动
啊，就
只要我玩完死亡搁浅再玩这个实在落差还是很大的对，
因为我
但是跟之前比确实很好。
对，因为我上一个玩的其实是辐射四
啊，
就他那个脸就够僵的了
啊，
然后这次就感觉有人说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他表情会变一下，
有些细微表情做特好，
我已经非常感动了，
挑嘴角啊，
是是是是
眼神啊什么特逗。
我那这样听你们太容易满足了吧，
是是，
那你是没经历过的。
那我们 CRPG 老 B 就是这样容易满足，你知道吗？对，这个
前一段时间很好玩的贪婪之秋做的非常有意思
啊，
但你看那人物表情那比仙女座做的还差。
然后呵，哎呀，是是是。最后一点要说，就是这回这个本地化真的是非常、
哦、我
非常
牛逼，
特别
有意思
啊！非常
氯化钠那太逗了、
嗯。
说这个本地化做的实在是太好了，尤其你知道，就刚玩过《极乐迪斯科》，然后在、
嗯、
对，就是玩真的就是《极乐迪斯科》，我可以我承认我的无能，你知道吗？
嗯、
就玩一小时头痛欲裂，
嗯
《
极乐专八》
对，
极乐等等还是等明年中文吧？
对，
嗯，
但是就是这回这个。
做太好了吧，
天外世界的本地化实在是太好
了，那可太逗了，
对，
太巨魔了，
太到位了，而且巨懂，核心问题是巨懂、
嗯、
啊，而且
就感觉你是老白写的，
别吧，
真的，
没，我写不了那么好，我写好好多好多翻译，我可能都写不了那么好，
对，
嗯、
太逗了那个，
写的真好，而且就是说这回那个汉化的整体过程来讲的话，就是提供了全套的剧情的情境资料，
嗯。
是让翻译者去进入这个情境，而不是说对着文本尬翻、
嗯、
哦，
对
哦，这么着翻，
对，这个
给你描述，就有导演，等于是给你描述了情景。
哦
嗯、
对、
哦、
我这边约了那个就是本地化团队，我想对他们做一个
访谈。
嗯、访谈，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说访谈 OK 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相对深度的内容。
就在北京、啊，
就在北京，
叫什么团队来着？
在丰台，
嗯，
那个
我的家。
哎呀，我这跑40公里，你知道吗？
对
对。那个等到就是说这个访谈所有内容出来之后，
行，
我们
都是南城的少年们，
南城少年，哎，南城出人才啊！啊，行，天外世界本身来讲的话，我是鼎力推荐，
嗯，
鼎力推荐，真的不会让你失望。我之前所有担忧全落空了，太好了。
太好了，
幸亏我在这之前没奶，
但是老毕还是会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吧。
是意犹未尽，而且到就是中断之后，其实就是老毕们会有一些疲劳，或者说是
对对对，
就不太满足的地方。
我在20小时以后已经有一些小小疲劳了。
对，但是说
因为战斗太无趣了，可能让我损失了很多的乐趣。
你的节就是20小时之后，其实你的节奏感控制就疲态就出来了。嗯，所以说，但是对于就新玩家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体验过 CRPG，这是这个世代让你就是有最友好的。途径去体验它 的，
而且史上最胡逼那个对话游戏啊，巨魔模拟器
还行，你知道吧？奥秘你玩的少、
哦，
奥秘就太钓鱼了，对，那比这巨魔你知道吗
？Team Cat 简直就是巨魔之王、
嗯，是是是，嗯、对，
然后那人的说话都能互相噎，
天生巨魔，
狂噎，那狂噎，
对，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所以说本地化团队其实很克制，没有在这个对话里边拿出就你说你妈的这种翻译，
对对，
你知道吧？其实很多情境下就是那种，
对，
就是那种说话，对、
嗯、
对对对。
最后你就会发现，你这里最喜欢的人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给的对话选项太逗了，
横行太空的巨魔舰长，
巨胡逼，狂胡逼，
对。关键你逮谁都喷，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打个比方说，对面人跟你横，
嗯，
你能比他还横？
对
啊，
就42写了一个评论特别好，他说以前的游戏里面，我会对我选择这种胡逼的这种选项会很谨慎，因为你会担心，感觉这会给造成不良的影响什么。
现在就是爽，
现在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这整个世界就是胡逼的，就是所有人都巨胡逼，所以你就哎。我就胡逼选都可以，
就打个比方说，对面的人跟你讲说，我操，什么意思？
嗯，
找茬是吗？
对，
你想怎么着？这个时候呢，你的属性双手武器过60，重武器过60，威吓过60，啊，三个属性过60，你这时候有一选项，你再说一遍试试。
巨逗，
这么直接，
对，
特别逗，特别
逗，
对，
就是这个意思啊。总之是强力推荐大家去玩，而且这一座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销量不错，据说 GameStop 的实体版卖断货了、
嗯、
是吗？
对啊，希望就是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嗯、
而且 XGP 然后那个罪恶平台 Epic 也可以、啊、对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
鼎力推荐 PC
胡逼玩法、啊、就是 免得让大家觉得那个正常难度太无聊，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玩法还挺有意思的。
嗯，
它这游戏里边每个星球上都藏着几个秘密的科学武器。
嗯，
你去他们那个星球的商店里可以买来那个档案，然后你就能找到那几个点。
嗯，
然后这些科技武器它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它跟那个普通的枪设计完全不一样。比如有缩小射线，
对
啊，
就你打奔那怪变成小的了，
怪惨了。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控制它，就比如你把射那个冲锋枪打到他身上之后，他就变成你的人了，然后去打别的人。
对对，
就有根线一直撑着他，然后你就一直控制他
啊。
然后
这么着，
对，然后还有那种大榴弹炮，就给人打完之后，人就浮在天上动不了了。
嗯，
就是这些枪特别有意思。然后怎么能提高游戏乐趣呢？就是把这些枪
发给你的队友，
发给你的队友，然后排列组合这些枪，每个效能不一样
啊。
然后你会发现有特别多乐趣，你都不用打，你就看他们自己一会儿控制这个，然后一会儿那帮人就飞天上，一会儿这变小了什么的，就特有意思。
除了超新星难度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就是游戏的内容的安排有很强的要求之外，其他三个难度你随便玩，
对
啊，没所谓的，对
对，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
对，
天就天外世界这个就不剧透的部分，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儿啊。
嗯。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话筒交给搁浅。
对，然后这个不想在搁浅之前有任何再更多消息的，就请结束本期节目了。
对对对，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对，然后这个关于搁浅呢，我就可以现在开始聊一下了。
哎，
然后在这个说这之前啊，其实就是还是开头说的那些，就是这次主要会聊一些玩法上的问题。然后具体
是。
也不是问题，
玩法点是吧？
玩法点
啊，
对。然后关于剧情啊，我跟你说，那可聊的可太多了。
你住口！
对，但是这期节目咱们不聊，因为那个我们想是在这个游戏发售之后，三四天，可能大家玩差不多了，有些人玩通了的时候，然后再去讲。但是它总而言之还是一款非常非常小岛的游戏，它里面塞满了小岛对于各种各样的认识，各种各样新的收获，它其实都把它放到这个游戏里面，然后可能每个人玩完之后对于这个游戏主题的自己的诠释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玩家在买之前最大的问题可能还纠结于玩法这方面，因为他之前给的那些东西很多人都觉得可能看不太明白，像剧情一样扑朔迷离。对，所以咱今天就可以主要玩玩这个，玩玩这还行，聊聊这个。对，就整个通关的时长差不多是40多个小时，就如果你一直冲主线的话，
你真的深干40个小时啊？
对，
我操，可以，
你
干完那个，然后再来干《天外世界》
对，
铁人啊，
还行，我好久没怎么玩游戏了，
怎么那么爽？
而且是期待这么长时间的游戏
啊，
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好好干一干。
来，陈述一下，
我觉得小五就代表。可能听众朋友们
是，其实这期节目我都不想来录，因为更不想，
我不给你剧透啊，
不想来听，你知道吗？
核心问题
就是小岛的游戏，我老是说它剧情方面我没有任何的担心，就是你像就比如说之前的 MGS5 系列，它在之前宣发的时候，就是剧情上它完全没提，那你玩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毒蛇是怎么样一个身份，然后你玩到那一章的时候，哇，原来是这么一个世界，你就那个。感觉
惊了，
特别爽，就是哇，就是豁然开朗的那个感觉，特别爽，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它剧情的部分，我也觉得它叙事，包括它之前那个原爆点，其实给我的冲击就特别大，就那个去救那个帕子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叙事确实就是它一贯的这个手法以及它这个剧本的这个把控能力，你就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但是就玩法上，我真的觉得，就目前来看我还是就是抱有一定的疑惑，所以我也现在也不是很能说这个游戏我到底是该期待它还是该怎么样，因为它跟之前不一样，是它这是一个全新的 IP。你像之前包括 MGS5 的时候吧，就它前期的宣发，对，它好歹是框在这个 MGS 的框架里，就是你对这个游戏之前是有一个预期的，你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 MGS 游戏，你对它的玩法应该涵盖哪些方面你心里都了如指掌，那他在跟你说他那个抽雪茄可以加速时间的时候，然后那个马拉屎可以让汽车打滑，包括他宣发的时候可以说他那个盒子那个纸盒子可以玩半天的这种，
就你知道这些都是小 trick，
对，
但不是
这种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就是让你觉得玩起来很有乐趣，你明确知道他核心玩法不是这个，他不是让你十几个小时就一直玩那纸盒子然后开枪这种，所以你就觉得啊，他这么去玩 就是你不会担心它有这个什么，就是你玩起来有就是有疑虑的地方。但它现在这个游戏就是包括它 TGS 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展示，
对，
就我真的觉得我没太看懂它玩法上到底有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游戏在玩法上是不是还藏着掖着有什么没说的地方，但我又现在又不想听，我怕
你听吧，你都坐在这儿，你只能扮演这个角色，
你完了，你完了。
那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就是这款游戏小小在前期宣发时候展示的玩法
啊，
就是这款游戏所有的玩法了。
哦，是吗？
对，这是一个特别确定的回答，他已经展示了这个游戏里能玩的所有的一切的，
就真是跑步模拟，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极其纯粹的。到极致的一款走路模拟器，
哇！
其实小岛自己他说过这个，只不过大家都不愿意相信。其实我玩到这个游戏之前，我也不相信，我总觉得他是不
是
在说些什么。但是，
但最后你相信。
但是你玩完这个40多小时之后，你发现这真的是就是一个纯走路。但是它这里面是具体怎么设计的，我可以给你大概讲讲
啊。
就是它其实，在演示里不是也说了吗？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主角 Sam 需要去连接美国所有的城市的这个节点嘛，
对，
然后把美国重新连接起来，
对，
所以连接是这游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嘛。然后你作为这个人，你需要背上货物走所有的路，然后去连接好每个节点嘛。所以其实玩完之后，我觉得整体上这个大的走路模拟器里面的玩法大概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你人的部分，一个是鹿的部分。
啊，什么叫人的部分？
那我就给你详细讲讲
啊。
鲁迅先生说了，
又来了。
对，世上本没有鹿，人多了也便有了鹿。对，我先说这个人的方面。
你这句话准备了挺长时间吧？
对，我觉得这特别好，特别巧妙。对对，然后先说人的方面吧。
啊，
人的方面就是 Sam 作为主角嘛，然后你也看到了，他会去连接每一个节点，那每个节点其实就是一个中转站。在那个中转站里你能干什么事呢？接货。
嗯，
就是你点一外卖，我去把那个接上
送啊，
对，然后把这个货送到下一个节点，然后再把网络连接上。其实就是你需要用你的那个 Cupid， 就是那个项链
啊，
然后去连接每个节点，让它连到网络里面。然后你可以运送的货物大概分为四种。
嗯，
第一种就是这个你要运送的这个任务目标的这个货
啊，
它可能是某个什么装备啊，
主线任务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是建筑素材，
建筑
这个建筑素材就是包括什么铁，
嗯，
然后什么陶瓷，就是这些元素
啊。
它是在你看到它演示里不是可以盖那个桥吗？
哦，这些是要耗这些东西。
对，你要建这个桥的时候是需要消耗这些元素的。
哦，
你需要往里做投入，你才能慢慢的把这个桥建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哦，
对，包括后面的路，你都需要用到这些元素。
就是所有的你要赢到所有的连接都需要你付出才行。
对，这是第二种货物。
哦，
它也是可以背在身上的。
那它是可以运到下一个地方给别人用的。
对，比如说你背400千克的铁，有一大坨东西，然后背
400千克，能背400千克？
哦，它有外骨骼。
那没有400千克，就是、夸张了。
张嘴就说
的。对，然后第三种是补给品。这个补给品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在路上，他没有吃的。就比如说你在路上那个遇到 BT 了，就是那些
啊啊啊
那些看不到那个，
哦、
对你可能会有一些武器啊。
哦、
对你演示里它不是也有武器吗？
物资其实
对物资，这些物资是保证你在路途上能够更好到达目的地的。
哦、
再包括一些梯子和建筑器，建筑器你也看到了，就是一个东西打开之后，你可以在那儿
啪啦
吧建起来一个什么东西，
啊、
建一个桥啊等等。
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绳索、啊
嗯、
梯子，然后类似
小板车
这样的东西，小板车就那悬浮车
啊、滑板，
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能够更快更顺利到达目的地的一些所需要的物资。
那它也消耗你身上的这个空间，
它消耗你整个承重的这个重量、
哦、
你整个承重的重量是你唯一需要考虑的，你到底要背多少货，这些货物怎么去搭配，这个其实是玩家需要考虑的一件事。
坎巴拉太空计划、
哦、纯资源分配。
第四个就是装备，比如说你在演示里看到了穿那个外骨骼、
嗯、
腿上那个外骨骼 装甲、
哦、
它能换是吗？
它是可以提高你整个承重重量的、
哦、
比如说你开始只能背100公斤的货、
哦、
那你后来经过不同的连接点，然后不同的升级、
嗯、
得到点数，然后解锁新的装备、哦、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升级，从一级变到二级，它的整个承重的就会更多一点。对，然后这就这四种东西了。那么可玩的地方在哪儿呢？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节点。
嗯，
那么你连接各个节点的时候，你需要玩家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能在一趟送货的过程当中背更多的东西， 完成最大的送货效率
啊，
然后和调配身上这些补给品，
嗯、
以完成这个目标、
哦。
因为你肯定不想来回来去跑嘛。
对，
比如说你要去三个地儿，那你我从第一个地儿开始，我要计算好这个路线，我怎么走。
其实还是资源控制的问题。
是，
那我不能开别人的小车吗？
你可以开，载具是另外一个帮助你更快到达目的地的一个东西。
嗯，
对，就是你看到，比如说有卡车，
对啊，
对，
对，
都可以开。嗯，比如说你要建造一些桥梁的时候，你就需要把更多的东西装在卡车，而不是你自己身上。
哦，
对，这样能快速的运更多的货到一个地方。对，然后你把它卸车呀之类的，它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一个走路模拟器。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好玩不好玩，它不一定会让所有人都觉得它有意思。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在这个纯粹的走路模拟当中，它还是有一定深度。但这个深度，这个整个系统的深度，并不再体现于它之前像 MGS 5，我设定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区域关卡，
对，
它的建筑物和敌兵都是我
配置都是
配置非常
高度配置
高度精细的配置。
嗯，
它这次整个这个地图就是一张大的图
啊，
它需要配置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路
啊。
这个路就是小岛说的连接和玩家之间交互的那个部分了
啊。
对，它比如说啊，你不是把一个节点连接到网络里了吗？
嗯，
你连接到网络里之后，你就能看到这个区域里面其他玩家们留下的梯子呀。
啊，你们现在就已经有其他玩家了，
因为他给全世界的媒体都发了。
哦，现在就已经能多人了，
所以里面大家都在建这些东西
啊，
你知道吧？就所以说这部分体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这个最核心的一部分，也是小岛想表达的一个特别重点的部分吧。
就是有前人给铺路那种感觉，是吗？
对，但是呢，他在设定这个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作为玩家，我会很迷惑，
嗯，
就比如说我会看到哪些人的这个梯子和留下的车，
对啊，
他其实他后台有一个算法，应该就比如说我把这梯子放在这儿了，
嗯，
方便了很多人，
嗯，
然后根据我的点赞数量和我给别人点赞的数量，他有一个互动的一个数据嘛，
嗯，
可能你得到的赞越多，你能看到和用到的东西可能就会越多，
前方有、
哦、
这个事儿、
啊、幻影墙。
我跟
很当时我想的也是这个，
我跟很多人很多玩了的交流过这个事儿
啊、
哦，但是大家都没有就是完全给出一个特别精确的一个
回答，
一个回答
机制上的
一个机制上的回答
啊、
哦，就是你一旦把这个区域连接到网络以后，你能看到很多的大家放下的东西了，
嗯，
但是一些新的一些东西，比如充电桩，你一开始没有嘛，你自己也建不了的时候，
嗯、
你就看不到。
嗯
嗯，他肯定是剧情告诉你，哎，你可以建一个充电桩了，这有一个这个东西。
嗯嗯嗯、
一旦你可以开始建造这东西了，你就能看到其他的人留下的这个东西。
哦，
你知道了吧？
明白了。
对，所以说，它有些大的，比如说高速公路，
嗯啊、哦，还能修路修高速公路。
他不是说了吗？小岛在采访里说了，说这个东西回头还有高速路可以修。
哦，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一直在不断的让所有的运货
更。
这个交通为什么说路很重要、
嗯、
因为这个路是大家一起建的，为什么连接很重要，因为我感觉这款游戏直到你把所有美国全连起来之后、
嗯、
它才能成为一款真正开放
的
开放世界，就是开放世界从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有开放世界的概念、
嗯、
前面你没有连接到网络的时候一片荒芜，你去到新的地点的时候你永远只能走路或者开你的小破摩托车，中间有困难重重，但一旦你全部连接之后，你会感觉到你在被你连接的那个部分它是通畅的，而你往回走做一些其他的运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别人给你提供的便利，你也会感觉到自己付出得到了一些反馈，它是一种这样很正向的积极的一种交互方式，而且就是但是你想不劳而获不太可能，就比如说有修路机器、
嗯、
我往里投入了原料了、
嗯、
之后你才会看到别人开始往里投、
哦、
如果这个机器里你不往里投的话，它永远都是
你看不到别人的，
对，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付出你才能更多的收获别人对你的便利。
那就打个比方说，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区域，如果说我在这个区域什么都没有做，我是得不到前人留下的这个就是遗产或者说是
这个我很难考证，因为四十多小时没办法让我们就是这么少的人能够告诉大家这个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
哦、
对，
也是现在人也比较少、
嗯、
就人比较少、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玩法深度在于哪儿呢、
嗯、
就是它很可能在你通关之后 然后呢，它每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些特别高等级的任务，
嗯
嗯，
所以这一开始可能就会告诉你有一些高等级的任务。这些高等级的任务要求什么呀？
嗯、
要求你的配送时间，要求你货物的完整度，都要求非常的高、
嗯，
都是非常极限的那种配送任务。
死亡搁浅，
这就绝对不可能你。你能用以前的第一个方式，就是用腿直接走过去，
必须得
那个可能就完成不了这种特别极限的任务。你的评分可能也不会在榜单里排特别高。
嗯，
怎么能成为最伟大的送货员呢？你肯定需要大家一起建立和研究出这两点之间一个最牛逼的一个
最优解。
最优解。
全球速通，
我是觉得它每一个点和每个地形之间的设计一定都为了这个深思熟虑，而且考虑好好设计过。但是这在一周目的时候，在前期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对，这是我个人感觉啊，我觉得它的玩法深度是在这儿，而不是像以前的那些战斗之类的。
嗯，
但它整个回馈的机制和游戏的玩法模式跟 MGS 5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从一个点接任务，
嗯，
接任务交任务取得奖励和资源、
嗯、
然后用这些资源去造你的东西、
嗯、
然后方便你下次出任务能带更好的东西、
嗯、
然后不断的成长。
嗯，
它就是一款这么纯粹的走路模拟器。
嗯，
对，所以期待有更多玩法的朋友们我觉得可能会失望，因为没了。就是
这么直接。
对，但是为什么我说它做的很极致呢？就是你会首先说这个游戏的制作水平那是相当之高，
眼里闪着理想的光，你这是
就是我觉得如果抛去这个游戏玩法会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
嗯，
这个问题除外，其他的部分做的是绝对世界顶级的水平，
毫无挑剔，
包括画面，包括整个流畅的程度，包括所有的一切的设计，
嗯，
视觉上的，声音上的，
嗯，
音乐上的，都是非常完美的一款游戏。
嗯，
对，尤其你在让 Sam 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你看着那些各种模块在你身上组成，你拿着各种不同的补给，你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背负着这些东西去拓展新的连接的时候，
啊，
嗯，
你会感觉到它是有一点点会让你
感动
上瘾的。
嗯，劳动最光荣是吗？
对，就是它并不是战斗和杀戮带来的那种
为人民服务
那种快乐，
啊，
而它是有交互的，而且你之前你铺好的路让别人走了，
嗯，
就是你的成就感其实是一个积累的。
对，但是这个非常挑人，而且这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它很超前的一种设计吧。
嗯，
我是整体感觉啊，
嗯，
它是一个三 A 游戏级别的独立游戏。
哎，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去这么去理解。
嗯
啊，
就是说它里边体现出的这个就制作者的目的和意识性都是特别主观的，
嗯，
特别个人化的。
就是小岛的游戏不都这样吗？
口机嘛，
对，他这次就没有考虑太多。我觉得，而且这款游戏整体上来说，他一定是早就想好了。
嗯，
我真觉得这三年的时间，这款游戏完成度非常高，
就只是把它做出来而已。
就是看大家觉不觉得这个是个玩法了，但是完成度是非常高的。我是这么认为。所以
就是说这三年
他没有迟疑过，他从一开始就想做这么一款游戏。
就是说这三年的时间只不过是把他长久以来酝酿的想法实现，
嗯，
而不是说那个就
是觉得，
而不是说他脱离Konami 之后然后才开始想我这游戏怎么做。
但真的我觉得即使他这么做我也觉得这已经很快了。这个，
其实效率蛮高，说实话，对
对,
对，虽然说
开发周期上来，
虽然说在就之前的这个就宣发的周期里边，可能就人们略有微词吧，
嗯，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像你描述这样是一个从思想到玩法到就是最终呈现都很成熟游戏，那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嗯，我是觉得只能用四十二老说那个自洽来形容这款游戏，就是非常高度的自洽。为什么？因为他这次的玩法，就是运货，
嗯，
连接，
嗯，
然后让所有人连接到一起的这个东西，
嗯嗯，
这个玩法本身就已经在讲故事了。这，就是 MGS。
等一下，我有一个，我想插一个问题，
嗯，
但是请你点到为止的回答我。
好好好，嗯，
就接这个来讲，就是说，就他之前那些好朋友，包括一些导演、一些这个演员，就是那些人，他们提前玩到了一些就 demo 版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个是革新性的游戏体验。那是否就是你说的这种在玩法中叙事的这个部分，还是说它剧情上会有一些？
其实我觉得 你说那个革新，
啊、
如果放在狭义的理解，
啊、
就是说你说运货、
嗯、
走路、背东西到点，这个到底有多革新？我并不觉得这个玩意儿，
嗯，
它真特别革新。
嗯、
而且说实话，我玩到20多小时、30多小时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疲惫，
嗯
啊，你知道吗？就是真的会很累，
嗯。
然后，但是呢，它你要从再大一点的层面上来说，它这套东西，我觉得对于小岛来说，它是革新的，因为它终于把自己的游戏玩法和叙事连成了。一套东西，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融合特别好，
就融合了、嗯，就是你能感觉到，在你走这些路的时候，就是他想让你整个表达的那个东西是你一步步走出来的、
嗯、啊，不是那种纯靠过场给你讲故事，纯靠、那个、
过场，大家不用担心，那非常精彩、
嗯、
啊，对，但是我就说他这次第一次把玩法真的融入到了表达里面，
整个游戏、
啊、
让这个游戏变得完整了。而且其实如果再往大了一点说，
嗯，
就他自己其实不就是 Sam 吗？他从找钱成立工作室，找人、
哦、
找所有的、
哦、这么个意思，
找所有的演员、
啊、
包括找引擎，
嗯，
等等、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
他在完成
自
己的一个事儿。
嗯，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想表达这个东西就已经完美的表达了，
是，
但是它真的不一定好玩，我现在能够明确的跟你们说，它真的不一定会让大家觉得好玩
啊、
嗯、所以我现在最期待的是，我刚才猜测的那个深度玩法会不会在未来真正开放给全世界玩家的时候，
几个月之后，
那个世界变得跟我们现在的感觉并不一样，因为其实媒体这些人是最早的一批拓荒者、
嗯、
对对，
就是那个世界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只有这些人在里面去做。
嗯，
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玩家都进来，我很好奇这个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修六环。
对，
嗯，
对，一个
没准会有一个很高度的，就是建设那种完成度。
那你看，就是就像那个 Bridges 那个徽章，
嗯，
就可能最后的期待是那样
的
啊，
网状的
一个放射性的网状的这样一个路网，把整个
因为那个预告里不是告诉你了吗？
对，
你 Sam 就是从东到西，你要
走一段，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连上。
嗯，
对，那剩下的，如果你要在玩法里深抠的话，那我就不知道那几个玩法设计师会不会在地形和整个这条路线上下功夫，因为在我看来，玩法应该是找到最高的玩法核心，应该就是如何找到最好的、最高回报率的、最有效率的路。
嗯
啊，
嗯，就是人和路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吧。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嗯，还有什么疑问吗？但其他的我觉得不用担心，就其他的做的水平那都相当。
我操，竟然一时无语，就等着玩到。
像刚才小五问的那个，说都是他的演员和导演朋友们
啊。
然后他们其实所谓的阁下也可能是捧着说的，因为他们可能玩游戏玩的少、
哦、
因为之前
麦叔
不还说那个之前自己不怎么玩游戏，印象中可能最深的也就是吃豆人了、
啊、
然后你说他如果说革新的话、啊、对不对，
照吃豆人革新啊，那
对啊。
对于玩家来说，他这个玩法我觉得啊，整游戏发售之后肯定大家也会进行一些争论吧，我觉得。
嗯，你觉得就是他这个玩法或者是呈现是会很有争议，
而且他绝对得不了满分，这游戏，我觉得。
嗯
嗯，就是
这么绝对
呢？那些评分机构不会像 MGS5 一样给
很高的评价。
我觉得这款游戏还是挺超前的，我就还是觉得索尼和小岛很厉害
啊、
嗯，
能把这样的游戏做出来。
嗯，
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游戏。很完整，
嗯，
但是不一定好玩，
哦、
不一定好玩，
因人而异。因为我玩了后半段还是很累的，
哦，
你们听完我说感觉怎么样？
就是更明晰了，就是、
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是、
啊，就反正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再觉得小岛藏东西了，
嗯、
他这次真的在前期演示什么的都已经告诉大家，
就玩法上没有在藏什么、
嗯、
对，而且你要干什么，主题是什么，他不都说了吗？
说得很明白，
啊、
都是阳谋。
嗯
对，都是阳谋，
但只不过我们最开始没有相信而已。
是啊，
嗯，然后战斗的环节，其实你能遇到的就是你大家也都看过了，
对，
会穿越
那几场那种
BT 嘛，然后你被拉下去之后会跟那个怪物去
怪物猎人
战斗等等，然后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人类的营地嘛，
啊，
就他们叫驴子嘛，
啊，
就是那个偷东西成性的那个那些城寨什么的，对，但是那个就。可去可不去，其实对于玩家来说，
就是
你要是
你的核心还是在这个 走路上。
对，
嗯，
对对对，嗯，还是走路，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是，
是吧？
对，然后升级自己的装备，然后看自己那一身可能不是帅，
嗯，
然后各种极端的环境啊，走啊。
嗯，
就你还是挺享受的，尤其是，
嗯，
他会在比如说你前期每到大城市的时候，
嗯，
他
大城市是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城市是吗？
它都叫节市嘛，节点城嘛，
节点，嗯，
啊，你虽然进不了城，但是那个外面有一个送货的那个终端
啊，
它会比其他那个小的那个要
规模
大
一
些，
对，它是有城市的，城市的那个收货站就是很大规模，这里有一个你可以休息的地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就是一些。单人的避难所，你可以去给他们送货，
嗯，
这些大小的点其实都是你需要去连接的嘛，
嗯，
对，
哦，
然后就是，
哦，
就是冰岛之风贯穿始终，
哦，
他不是去冰岛取材嘛，
啊，
然后冰岛那种空灵，啊，那种孤独又大，
说白就没什么人，
对，
嗯，
然后每年三个月的极夜，
啊，
是吧，没事干，然后就做音乐，
啊，
然后他这次选的曲子大家也都感觉到了，
嗯，
就特别特别的配，
嗯，
整个的那个你所感受的那大自然的环境，
嗯，
你每到一个大的城市的之前，它都会在那个你还没看到，即将要看到又没看到的时候，开始给你放一首歌。
啊，
哦，这是你最开始说这个就音乐完美的这样一个。
当你翻过那个山头的时候，
嗯，
我操，那一片开阔的景象和你的目的地一目了然，然后你背着包，
嗯，
贼他妈感动，
然后你往下走的时候，那感觉那太牛逼了，我操。真的太牛逼了！
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巨神脚理论嘛。
嗯
嗯，就是你到那个就是经过很大的困难或者险阻，然后看到一个就非常宏伟景象的一角。
嗯，
对，
就是那种
你不断的就是
孤独感，就是你要去连接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是你只有你一个人背着东西，
嗯，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宏大体验，是吗？
我操，你这个直接说这么高级，就是特别。就特别棒，然后就是那种感觉，操，就是那种。
那他地图里就是一直场景都是这种风格，就是会有那种特别荒漠的那种沙地的那种。
他肯定有啊，
自然景观的变化
肯定有变化啊，那你多无聊，要不然。
对，我还在想，那要一直都是冰岛那种，
灰了吧唧，
那也不能那样。
然后你在走的时候，肯定有些翻不过去的，你想抄近道的什么，你就放梯子呗。
嗯，
然后有些。那坡大或者石头多的，你又想快点跑，
你体验它地形自由度怎么样？
你就需要背它那个，它那个 L2 和 R2 那个键设计特别好，它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你知道吧？就比如说你跑的时候，身上背的东西特别多，你的重心要失去重心了
啊，
你就要两个摁起来，然后
自己调是吗？
就跟咱们真实的时候一样，如果你背东西特别多的话，你可能觉得要散了，或者要摔了。你会双手勒紧这个背带，
嗯，
调整姿态，
对，你会勒紧这个东西，让它更贴在你后背上，
嗯，
然后再往前走，它就有这种动作，左手和右手，它就是用来稳定你个人你自己的重心的。
左手撸一撸，右手撸一撸，
对，然后有些东西你可以提在手里头，
嗯，
就如果你身上背不下了，你手里还能拿，
嗯，
就一手拿一个，然后就那样走，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背着一胖娃娃，
想方设法的拿更多的货。
啊，
去更多的地方，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就是小岛秀夫回娘家，
嗯，对，
那可不吗？嗯，
听来真想跑一趟试试，
行，
是，但这么一听感觉还是得就是自己上手玩了以后才能就感觉到就是到底是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我决定入了，真的是，对，
嗯，
因为在这个之前就包括录这节目之前一直也是对这个游戏本身有一个很观望的这样一个态度，因为我搞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嗯，我跟你说，老白，咱们游戏应该玩，
是
吧？可惜不能说太多，但是我就觉得
你搁钱也轮不到我呀，哎！你和阿斌割完了，现在轮到龙马跟家，我好几天没看着他了。
不是，就这游戏的故事啊，就是还是很值得一玩的。
行，
对，
行，
嗯，
那，
因为我觉得小岛憋了那么多年，你想
它是一个特别深度的故事。
你想他，我觉得不是吧？嗯，他从业都，
啊，不了，
他都从业这么多年了，他肯定积累了好多东西想弄。他为什么弄了一个全新的 IP？ 就是重新建构所有的概念。
嗯，
那，咱们还是把这个更具体的东西留到这个解禁期过了之后再说。
对，然后大家可以再去看看阿斌的那个评测，也是现在发出来的
啊。
它里面可能会稍微介绍一点前面的剧情，
嗯，
更多的咱们就不聊了。
嗯
啊，
对，但玩法就是这样的，朋友。
行行行，
极致的运货模拟器。
好，
哎，如果你喜欢那些设定、装备之类的，
嗯，
你喜欢这种感觉和别人交互，
嗯，
你去赞别人和别人赞你，得到了那种反馈很正向的话，
嗯，
你可能会很喜欢这个游戏。
我明白为什么说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呢？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走路模拟。
嗯，
对，就塞尔达。
嗯，
就荒野之息，什么都没干，我就光走路就，
但是你
一两百小时，
别把它跟荒野之息，
我不跟他就是做对比，我不跟他做对比，我是希望就是你描述这种玩法，确实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嗯，
荒野之息是大的探索，
对，
它是点对点的到达，
嗯，
这不是一个概念。
我明白，
对对对，
所以说是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嘛，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嗯。
买了，
不过这个游戏既然那么强调这个玩家之间那种间接的互动。那会不会有那种人专门捣乱？
对，我也在想，会不会有专门捣乱的人？
对，那个，比如说你看到别人的东西很挡道，
嗯，
你可以拆掉它，
就把它拆了。嗯，
但是它应该拆的只是你这个世界里面的，
嗯，
哦，
啊，它并不影响别的人。
其实
它其实不会让你做什么坏事的。这个游戏，
哦，
我觉得你可能把人影响太好了。
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是有这种搭建，而且能影响到对方，就是影响到其他人的话，
对，
有很多人应该会做出一些。尽量的在合理的范围，它设计很合理的范围，
它在规则之内会
做出一些很怪异的事。
对
对，
嗯，
但我现在还没有发现
啊。
对，就
玩人少
是。
对，听你这么说，就是
现在就觉得，而且游戏不提供这种负向的交互模，它不像 FPS，
它没有什么不赞之类的，
我去打你，
偷
你
东西，
偷你东西之类的，
偷菜
就是很纯粹。
嗯，
但是我觉得你别低估人类的恶意。
对，我听着特别像发射以后会变成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
有这种
小其实是很一直
的，它其实就是社会实验。他刚才描述这一整套东西，其实就是天下无核那一个理念往前进一步嘛。
你知道那个
所有人的写作
很有意思的一点，
嗯，
就是一开始世界上没有路，真的没有
路。又来一遍，
嗯，
然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收到提示，谁谁谁。
开了一条路，
不，你可以看到谁谁谁走了你走过的路
哦，
然后你再回去看，
什么叫走过你走过的路？
就他会提示你有哪个玩家走了你走过的路，
就跟你走那个，
因为他会记录，
就是你
他会记录你那个
路线
那路线，
就是你开了一条路，然后有别人从你这个路线上经过，
你没开那条路，你走完之后还是没有路的
啊，
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我操！
就压
回去看的时候，你看
禅意
变成一条路，
哇，
哦，这么意思，
永远见不到的好朋友们。
说了四十分钟，这个
你可以见到他们，
又回到了这
个，啊，是吗？
他有个网络可以让你跟你交互比较多，或者你觉得好的人建立一个联系，
实时的，
你未来会更多的跟他互动和看到他的一些东西，
但也不是实时的
啊，就
是
说你不看不见他人呗，就是。
人是肯定看不见的，
他的东西可能尽量会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
嗯，
那种感觉。
如果你觉得孤独了，摁一下那个触控板，他就嘿有人吗？说有什么，
哦，
但也没，其实没有人，
哦，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那不是，
他这不就是一个逗乐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游戏人不能见人，要不然做出一些奇怪动作，就是还是破坏这种体验了。
他不能见人，
不能见人，
对对对，
嗯，行吧，我觉得就
能说就这些，
能说就到此为止，
嗯。
行，
引发深思哈，
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
特想说，我想聊，
嗯，
我聊不够，
过了那个解禁期你再聊，
嗯，
行吧，
是，嗯，
你身上自带口技嘛光环的，行吧，
嗯
啊，
好吧，我不知道艾珍现在打了几分，我特好奇，
你别管了，
甭管他们了，
你管他们呢，
嗯，
行了，
九分。
行了行了，
别猜了别猜了，我们
8.5到9分吧，我觉得
是吧。
感觉不知道猜对不对，
行，你差不多得了。
现在大家能看到了，
嗯，
行行行行行，
行吧，
嗯
嗯，
好吧，
好吧，
嗯
嗯，那就这样了，朋友们，
你真是头一次见你就节目结束的时候说不情不愿的，你知道吗？
是，哎呀，好想聊，我操，
行吧，
那本期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能回答都回答啊，能聊的我都聊，能回答都回答，
是在我们的那个评论区里是吧？
嗯，
极客网的这个电台评论区，
对对对对对，
行行行。
我
行，
来吧，
行行行，好，
那就这样，再见，朋友们。
哇，太快了！
行，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Yeah.